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国会领导人公布六项开支议案，试图避免政府瘫痪。副总统贺锦丽呼吁哈马斯接受六星期的停火协议。克里赢得华盛顿特区共和党初选，同川普差距仍然很大。川普科罗拉多州竞选资格案，最高法院可能在星期一作出裁决。在美国名校就读博士超过十名中国留学生被拒绝入境美国。非法移民翻过围墙入境越来越普遍，就没有多达十人翻墙跌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国会领导人推出总共六项综合议案，对一些联邦机构设定全年的开支水平，来推动两党耽搁已经很久的政府开支程序。周末公布的这些议案是为了符合众议院规则，等议员至少有72小时研究议案再表决，这也是一个积极的迹象，显示议员都将会避免议案涵盖的政府机构在星期六午夜12点01分起部分关闭，包括退伍军人事务部、农业部、交通部和司法部。根据星期日公布的议案，涉及4600亿美元，第一占国会今年寻求批准开支预算的不够 30%。 国会领导人就希望这个星期能够完成议案表决，继续就3月22号到期前剩余的年度开支议案进行谈判。一些众议院共和党人希望在今次政府瘫痪危机之中，可以令民主党人作出更多让步。星期日，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呼吁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接受加沙走廊为期六个星期的停火协议。当日贺锦丽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发表讲话，说鉴于加沙正在遭受巨大苦难，至少在跟住落嚟的六个星期必须立即停火，这是目前正在讨论的议案。据一名美国高层官员星期六透露，以色列大致上已经同意接受加沙走廊为期六个星期的停火协议，而家需要哈马斯点头释放最脆弱的人质，才能够令协议生效。何锦丽指出，如果哈马斯声称希望停火，目前已经有一项协议摆在眼前，但是需要哈马斯同意这项协议，那不单只能够救出人质，也都能够令大量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他不单止呼吁哈马斯接受这项协议，同时贺锦丽亦都敦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需要增加加沙所需要的人道援助。星期日，美国前联合国大使克里在华盛顿区共和党总统初选中赢得胜利，今次是他在共和党提名竞选中取得的第一场胜利。根据选举数据分析网站 DDHQ 指出，克里总共赢得1274票，得票率达到 62.8%， 而前总统川普就获得676票，得票率是 33.3%。 而克里的获胜中断了川普在共和党竞选开始之后的六年胜局面。对于克里来说，这是一场极需要的胜利，不过目前川普在初选中获得的代表票数仍然遥遥领先。随着星期二有更多的州进行投票，这个优势预计将会大幅扩大。而另一方面，克里取得的华盛顿特区是全美国民主党人人数最多的司法管辖区之一。现任总统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就曾经以 92% 的得票率赢得该选区，而 该市就只有大约23,000名注册的共和党人。针对前总统川普的科罗拉多选举资格上诉案，美国最高法院可能会在星期一作出裁决。川普目前正在对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提出上诉。该裁决引述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第三条的叛乱条款，目的是防止那些参与叛乱的人担任公职。据科罗拉多州法院说，川普没有资格再次担任总统，并且禁止将他列入选票。科罗拉多州法院也是第一个引述叛乱条款禁止川普参加竞选的法院。而之后伊利诺伊州、缅因州的法院也得作出类似裁决。这个星期一，亦即是16个州举办初选的超级星期二的前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可能会对这件案作出裁决，这将会消除川普的选票最终是否会被计算在内的不确定性。目前双方都要求法院尽快审理这件案。美国科学促进会出版的科学期刊近期报道指出，在过去的3个月内，来自中国大陆在耶鲁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其他美国主要研究型大学就读的博士生，在回国探望家人之后被拒绝重新入境美国，而且立即被遣返回国，人数大约有10多人。目前外界仲未清楚这些中国留学生为何被拒绝入境，他们就读的机构正在努力找方法令这些学生完成研究并且获得学位。其中一些中国学生甚至被禁止在5年内返回美国。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发言人就拒绝讨论该具体案件，但是表示该机构隶属于国土安全部，强调他们只是履行职责。边境保护局表示，所有试图进入美国的国际旅客都必须接受检查，那是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保护我们的国家边境，并且在我们的国家入境口岸执行众多法律使命的一部分。根据美国边境巡逻队上星期六发表的通报，当日至少有10个人由圣地亚哥的美墨边境围墙跌落来受伤。边境巡逻队在当日下午大约4点向圣地亚哥消防局发出营救请求。消防局说，这些人因为轻度至中度受伤被送到医院之后并没有生命危险。随着到边境的非法移民人数越来越多，翻越边境围墙或者翻越围栏已经成为一种常见方式。即使大部分人都能够安全无恙入境，但是时不时也都有人受伤甚至死亡的悲剧发生。例如前几日的2月28号，一名男子试图由圣地亚哥的奥提梅萨非法入境，不幸在翻越边境围栏之后死亡。今年1月在美国西南边境，边境巡逻队总共进行了245次救援行动，而在上一个财政年度，边境巡逻队就进行了37,323次救援。
海地首都太子港的主要监狱遭到帮派致命袭击，导致几千名囚犯越狱。海地政府3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实施夜间的宵禁，以重新控制形势。海地政府在一项声明中表示，宵禁会持续到5号。宵禁和紧急状态将视情况而延长。据法新社记者目击，2号到3号夜间，帮派成员袭击了太子港国家监狱，造成大约10多人死亡。这件事件是太子港新一轮极端暴力事件的一部分。自从2月29号以来，控制首都大部分地区装备精良的帮派已经造成严重的破坏。他们的目的是推翻总理亨利。海地总理亨利上个礼拜在肯尼亚签署一项协议，计划从这个东非国家调派警察，率领联合国支持的维和部队前往这个黑帮猖獗的国家执法。但肯尼亚法院1月底裁定这项计划不应该执行。澳洲墨尔本4号到6号主办东盟和欧洲2024年特别峰会，纪念澳洲50年前成为东盟第一个外部伙伴。坎培拉在会中宣布将针对一项海洋安全协定调拨更多经费， 直指印度太平洋地区和东南亚国家正面临的严重国防威胁。路透社报道，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说，澳洲将在四年间投资6400万澳元促进区域安全繁荣，包括4000万澳元的新资金。这个和东南亚国家的优先事务一致。中共声称拥有几乎整个南海主权。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国家亦都声称拥有南海的部分主权。海牙国际常设仲裁法庭2016年判定中共政府的主张并无法律依据。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罗在演讲中指出，南海具有战略重要意义，前景可期，但只有区域各国坚决维持合作以避免冲突。澳洲去年已经表示将和菲律宾在南海展开更多联合巡逻和海上的合作行动。美国国会领导人星期日公布的拨款法案中，有一项措施将阻止中国购买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 SPR。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说，众议院必须先对这项法案进行表决，然后参议院才能够在星期五之前审议这项法案。众议院将在星期二重新开议。去年七月，美国参议院以85票对14票通过了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修正案，禁止向中国出口 SPR 石油。美国议员已经提出了几十项法案，寻求应对与中共当局竞争的问题。2022年，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出售1.8亿桶 SPR 石油，以抑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飙升的汽油价格。之后，向中国出售 SPR 石油的问题日益激化。3月3日，部分纽约地区的法轮功成员在纽约市著名的华人聚集地之一 Brooklyn 八大道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新年大游行。期间，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和民主阵线国际两个民运组织的代表20人从各方赶来参加了法轮功的盛大游行。从西雅图赶来的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和民阵主席金秀雄表示，法轮功学员掀起的三退运动令到超过4亿的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已经取消了中共合法性。他说，我们应该公开大胆地来支持法轮功。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南加州主席石若梅专程从洛杉矶搭机前来支持法轮功，他在这里看到了希望。他说，只有法轮功这些人在不断推墙，无论是中共的反火墙，亦或是他那个暴政独裁专制的墙，只有法轮功坚持了这么多年，他希望能够看到中国改变的那一日。中共全国人大会议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大发言人刘勤俭宣布人大会议之后没有总理记者会，而且今届人大的今后几年亦都不再有。中国问题专家王克3月4号对大纪元表示，突然取消总理记者会说明中共目前政局混乱，中共已经是内部自乱阵脚。中共全国人大会议之后举行记者会是中共从1991年以来的一项惯例。据悉，今次人大会议在3月5号上午开始，11号下午结束，会期7日，期间安排3次全体会议。独立时事评论人蔡慎坤3月4号在社交平台 X 上面表示，去年李强在两会之后的公开亮相亦是最后的一次绝唱。现在中国政治将完全步入黑箱化的模式。实际上，李克强每年在两会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令到习近平非常不满意，但这个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惯例，亦是政务公开的一个标志。随着李克强的离世，连这个观察中国政情的唯一窗口亦被关闭。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猎鹰9号火箭原定在美东时间2号晚间11点16分搭载成龙太空船 Crew 8任务团队，搭载3名美国宇航员和1名俄罗斯航天员，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太空中心升空。 但是在目标升空时间之前的几个钟头， SpaceX 在社交平台 X 上边发文话，风势升高影响之下，升空操作只好延后。美国宇航局表示，现在改到美东时间3号晚黑10点53分升空。Crew 8任务团队队员将在太空站进行实验，包括以干细胞培养出类器官来研究退化性疾病，并且利用太空站微重力环境达成地球上不可能做到的 3D 细胞培养。
礼拜日，美国国会领导人公布的一项政府开支法案，包括阻止中国购买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条款。拜登总统曾经在2022年决定由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释出1亿8000万桶石油，以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的油价飙升。但这一决定亦引发了对中国购买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关注和争议。例如，位于休斯敦的中国石油化工公司美国分公司从中购买了100万桶石油。此前在2017年当前总统川普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时，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的一家国际子公司亦从中购买了石油。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目前约有3亿6000万桶，但由于2022年将部分石油储备出售，目前战略石油储备量接近40年来的最低位。有评论认为，美国阻止中国购买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释放的石油，亦包含了对中共在俄乌战争中力撑俄罗斯的不满。礼拜日，哈马斯的一个代表团抵达开罗，为加沙新一轮停火协议进行最后的谈判。如果这项停火协议能够达成，将是以哈战争持续五个月以来首次较长时间的停火。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讲，有关停火的协议已经放在桌上，这项交易已经获得以色列批准，只准哈马斯点头。在哈马斯代表团抵达开罗之后，一位巴勒斯坦官员向路透社话，交易仍未有下落。一位听取了谈判情况介绍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哈马斯不首先提供一份目前仍然幸存人质的完整名单，以色列有可能不会参与开罗的谈判。不过，一位巴勒斯坦消息人士说，以色列的这一要求目前受到哈马斯拒绝，因为哈马斯认为这样做为时过早。但一位美国官员向记者说，停火之路在目前这个时刻实实在在是畅通的，已经有协议放在桌上，已经有了框架协议。礼拜一，欧盟对苹果公司处以18亿4000万欧元的罚款，原因是苹果违反了欧盟竞争法。欧盟称，苹果阻止竞争对手的音乐流媒体服务告知 iPhone 用户，他们可以在苹果 App Store 之外找到更便宜的订阅方式。2019年，瑞典音乐流媒体服务公司 Spotify 对苹果作出了这一投诉。此外，投诉还称，苹果要求 Spotify 和其他苹果以外的内容提供商为通过 App Store 进行的购买行为支付 30% 的费用。之后，欧盟委员会在2020年对苹果展开正式反垄断调查。欧盟表示，苹果作为音乐流媒体应用分销商，滥用了他们的主导地位。欧洲消费者无法自由选择在哪里、如何以及以什么价格购买音乐串流订阅。苹果对欧盟的决定提出反驳，称欧盟未能发现任何消费者受到伤害的可靠证据，而且 Spotify 公司没有向苹果支出佣金，因为它是在自己的网站上销售订阅服务的，而不是在 App Store 上销售。礼拜日，马来西亚政府宣布正是推动重启对马来西亚航空 MH370 航班的搜寻工作，将近10年前 MH370 在由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途中失踪，这宗案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航空谜团之一。2014年3月8日 MH370 起飞后不足一小时就神秘失踪，机上载有227名乘客和12名机组成员，其中包括150多名中国乘客。澳洲、中国和马来西亚在2017年1月结束了耗资1亿5700万美元的搜寻工作。 截至当时，搜寻工作毫无结果。马来西亚调查人员并未排除 MH370 故意偏离航线的可能性。一啲确认属于呢一架飞机的残骸已经被冲上非洲海岸同印度洋岛聚。礼拜日，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安东尼洛克表示，搜寻工作必须继续落去。美国海底勘探公司海洋无限已被邀请讨论最新的搜索建议。一旦海洋无限的提议获得马来西亚政府批准，马来西亚将与澳洲讨论合作恢复搜寻事宜。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了共和党总统初选。根据选举分析网站 Decision Desk HQ 的数据，克里将在这场初选中获胜，这是他在共和党提名竞选中取得的首场胜利。数据显示，克里获得1274票，得票率达 62.8%， 前总统川普获得676票，得票率是 33.3%。 克里这一次的获胜中断了川普在共和党竞选开始后的六连胜局面。华盛顿特区是全美民主党人人数最多的司法管辖区之一，只有约23000名注册的共和党人。克里已经承诺至少在这个礼拜的超级星期二前继续竞选，届时将有十几个州进行初选投票。华盛顿特区初选前一日，川普在密芝根州、密苏里州和爱达荷州的三场共和党党团会议上达获全胜。截至礼拜日，川普赢得了自今年一月爱荷华州以来的每一场初选，而且全部都以大幅优势获胜。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前总统川普可以参加今年的总统大选，川普的名字可以出现在选票上。最高法院大法官一致推翻了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去年12月的一项裁决，该裁决称川普因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的失败结果而丧失了再次竞选总统的权利。最高法院在一份未签署的意见中指出，我们的结论是各州可以取消担任或试图担任州内公职人的资格，但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条，各州无权决定有关联邦职位，特别是总统职位的选举资格。大法官发现，只有国会才能够对联邦官员和候选人执行该宪法条款。科罗拉多州法院是第一个援引叛乱条款禁止川普参加竞选的法院。此后，伊利诺伊州、缅因州的法院亦作出类似裁决。川普在科罗拉多州案件上获得胜利，同时亦结束了多个州的这一类诉讼。礼拜一，菲律宾外长马纳洛对媒体说，菲律宾希望和平解决与中国的海上争端，但他同时警告北京停止骚扰我们。马纳洛在澳洲墨尔本举行的东盟澳洲峰会期间接受了法新社的采访，他为菲律宾政府曝光中共在有争议海域行为的政策进行了辩护，其中包括最近中共海军和海警船只在黄岩岛附近的出现。马纳洛说，菲律宾致力于通过外交手段或和平手段和平解决问题，但不会以牺牲我们的国家利益为代价。据报道，正在举行的东盟澳洲峰会预计将发表声明谴责威胁或使用武力解决亚太地区争端的做法，这个被认为是对北京的集体谴责。亦是在礼拜一，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说，尽管紧张局势加剧，菲律宾仍然与中国合作，但如果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被忽视，菲律宾将给予反击。日前，日本日经平均指数首次突破40000点大关，为进一步上升打开了大门。日经指数在上个月超过了1989年的最高位。这个礼拜一，日经指数上升 0.9%， 达到40258.41 点，刷新盘中纪录。包括晶片制造设备生产商东京电子在内的科技股表现最佳， 他们在过去一年中帮助推动了股市上升，更广泛的东证股价指数亦有所上升，但仍然比三十几年前日本资产泡沫破裂前创下的纪录低约6%。日经指数、东证指数都得到了美国消费数据的支持，这些消费数据增加了人们对美联储最早可能在六月降息的预期。瑞银三井住友信托财富管理公司的首席投资官青木大树说，当市场创下纪录时，容易会陷入区间盘整，日经指数达到40000点，表明很多投资者尤其是海外投资者仍然看好日本股市。星期一，中共全国人大会议新闻发言人柳勤健表示，今年的人大闭幕后不会举行记者会，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也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消息出台后，中共政府的透明度再次受到质疑。柳勤健解释说，之所以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是因为大会新闻中心有更多新的安排，包括增加部长记者会等，邀请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就外交、经济、民生等主题回答中外记者问题。人大闭幕后的总理记者会一直受到中外媒体关注，因为这个是中外记者与中国总理直接互动的重要平台。今年总理记者会取消的消息传出后，立即有学者在社交平台表示，我想投资需要更多的透明度，而不是更少。美联社援引新加坡国立大学吴木联副教授的话分析指出，因为现在的结构是党领导一切，总理更加像是党的命令的执行者，所以不再那么重要。今日，美国捷蓝航空公司宣布退出收购精神航空公司的交易，这项决定是在1月16日联邦法院以反垄断为由阻止这项收购后作出的。美国司法部认为，如果精神航空不再是独立公司，机票价格可能会上升。精神航空一直是航空业中低价票的佼佼者，它的基本票价非常低，但乘客要为随身行李和其他的一起支付额外费用。2022年，捷蓝航空宣布计划以38亿美元收购精神航空，此举将催生美国第五大航空公司。但在2023年3月，美国司法部提出诉讼，试图阻止捷蓝航空与精神航空合并。捷蓝航空说，作为终止交易的一部分，它同意向精神航空支付6900万美元。虽然这两家公司都对法官的裁决提出上诉，但都发表声明称，他们显然无法克服法律障碍完成合并。
反修例运动期间，因袭警而被控入狱的美籍律师 Samuel Brickes 最近在社交平台披露，一名被美国制裁法案点名的香港政府高级检控官请辞。外界认为此举是为了避开美国制裁。美籍律师 Samuel Brickes 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有消息人士向他透露，香港律政司的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陈淑文已经辞职。根据贝奇森提供的截图，陈淑文在1月15号向律政司的同事发电邮，指当日是他最后一个工作天。根据过往的记录，陈淑文未有参与香港国安法相关的案件，但他曾经处理一宗和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的上诉案。去年11月，一群跨党派的美国议员提出香港制裁法，呼吁拜登政府制裁49名剥夺香港人权的香港官员、法官以及检控官，陈淑文的名字列在名单之上。此前，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2022年7月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建议制裁15人。指他们有参与香港政府的政治案件，陈淑文亦都榜上有名。Brickes 表示，不揣测陈淑文辞职的原因，但建议既然陈已经辞职，而且只是参与过一宗已知的政治起诉，所以有理据将他的名字从制裁目标名单中删除，以传达一个讯息， 如果你辞职并远离那些持续的侵犯人权行为，就可以降低你成为目标的风险。港府上周末发新闻稿证实陈淑文辞职，但声称他在制裁名单出现前就已经请辞。Breakers 指出，从回应可以看到当局有几害怕出现大量检控官响应其号召而请辞的情况。另外，现居澳洲的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日前在社交平台公开有份处理其案件的香港官员和警察名单，并要求外国政府予以制裁。许智峰批评官员践踏香港自由，助纣为虐，只公布名单好让国际制裁名单上不会遗漏他们的名字，令他们日后更难移民、留学或者转移资产。港府发声明强烈谴责，又指许智峰的行为侵犯私隐及有机会犯妨碍司法公正和香港国安法第29条的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两会期间，王毅走猫部短片火辣，访问潜伏北京。湖南医学生过路在医院寻短见，中共封锁消息，莫言被批斗，全有富裕阶层吓到移民。胡塞对进入也门水域的船只索要许可，瞄准多名美前官员，伊朗嫌疑人遭 FBI 追捕。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两会不断造秀，中共高官的丑闻亦频频遭到网友爆出。近日一段关于中共外长王毅在日本东京 T 台走猫步的短片被网民翻出来热传，亦是在同时中国经济亏到底朝天的丑闻亦被不断曝光。在两会的当日，民众纷纷要求中共代表曝光一下，到底将纳税人的钱花了去哪。网传短片表示，在2001年至2004年，王毅担任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随后担任中国驻日本大使。为了搞好和日本的关系，王毅亦代表中共参加外交造秀。2006年6月，王毅登上东京时装秀平台梁庄运动，在 T 台上大秀猫步，展示白色中山装，期间亦用流利的日语发言。据悉，当日走秀的模特都来自政坛和社会名流，包括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谷垣征一等政要，亦有黎明这样的巨星，其中小泉纯一郎身着冲绳传统布料制作的凉装引发关注。据悉，当日王毅在登上 T 台之后，还对媒体表示希望凉装运动在亚洲热起来，被认为有意改善中日关系。这个短片在中日关系严重恶化，网络小粉红对任何亲日的行为都大加批斗的时机公布，引得很多网民啼笑皆非。对此，有网友评论嘲讽说，王毅极有可能是日本间谍，他还单方面给了日本免签待遇。亦是在当时，王毅的外交举动并没有获得成效。同年8月份，日上小泉纯一郎再次参拜靖国神寺，引发中共政府发火，但对此无能为力。而在如今，中共政府经济实力垮塌，在国际范围的战狼政策令到同邻国的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低点， 在国内民间涌现大量访问，试图对中共当局表示不满。据悉，在召开两会期间，有3000访民试图对中共政府讨要说法维权，他们都是中共病毒大流行封控期间国产灭活新冠防疫针的受害者。有科兴防疫针的北京受害者表示，在两会期间，很多访民已经提前进京，部分人被遣返了，还有一些人埋伏起来等待时机上访。一些受害者表示，中共政府采用强制手段推防疫针，结果导致他们或家人蒙受身体上的痛苦。一些地方以不给翻学、不给翻工、不给去公共场合为对策，强制要求打针，最后造成一些受害者瘫痪、偏瘫、残疾甚至去世，因此他们走上了维权道路。另一方面，在3月3号 X 平台公布中国民众2013年在北京西单中友百货门口拉横幅，要求中共政府公开财政的历史短片。最新的公开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财政收入21万亿元，支出却为27.4千600亿元，一年出现了将近6万4600亿元的赤字。旅美资深财经评论者蔡晨坤质疑说，中国纳税人的钱都花了去哪？西方国家用钱最多的是医疗、科技、文化和教育，亦是老百姓需要的地方，而中共国财政的 70% 被行政部门吃皇粮的花了去，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以及无数的行政单位，亦包括妇联、共青团、侨领、国安等，纳税人交的钱都被用在统治、镇压、监视、限制、欺凌纳税人。他表示这个用途很难看。中共政府经济下行，医院以及社会保障部门欠薪问题频传，之前已有几十名四川中医院医护跳楼讨薪的消息传出。近日湖南省医院又传出惨剧，一名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研究生因为薪水微薄，同时在医院压力过劳而选择自尽，引发网络轰动。根据微博公众号消息，26岁的医学院研三学生曹丽萍因为工作压力和过于微薄的薪水，选择在医院卫生间内用手术刀自尽。网络流传出疑似这名女生的遗书曝光，她在遗书中说，之所以走上绝路是因为加班太累，实在挨不下去了。曹丽萍说，明明在医院请了假，但是还是不给休息，心率150+，心脏都要跳出来了，还咳到胸痛。他说自己没时间去看病，请了假又要在医院加班，世上本来就没公平，怪自己是不合格的牛马。消息在中共两会期间引发大量网络关注，而中共对这个事件加以网络封锁，贴文被削减热度。据悉，有一些知情的学校研究生因为曝光此事遭到了当地公安的约谈和威胁。据悉，由于医学生薪资明显低于普通医生护士，因此成为医院的廉价劳动力。有知情者透露，中国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一般规定本科毕业后再规培3年，硕士研究生2年，博士2年，期间受尽各种压榨。而曹丽萍并非唯一在这个期间走上绝路的学生。有网易网友透露，上海今年过年期间亦有一个医学生寻短见被活活逼死，而在去年8月份，一位年仅25岁女生在贵州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坠楼身亡。她的微信中多次提到在医院无法落班，害怕自己心梗、心慌等言辞。对于女生过劳选择自尽的消息，微博网友表示愤慨。有网民说，医学生值班期间走上绝路还有天理吗？牛马都需要休息，今日我若果冷眼旁观，他日亦冇人为我摇旗呐喊。亦有网民质疑说，两会期间有代表真正关注死几多医院规培生，这个制度真的合理吗？有人研究过在意过吗？在两会开幕时， 中共央视发起微博话题“两会你我他”，有微博网友在回复区嘲讽话：参加两会的这些人是怎样选出来的？为什么没有你我他？中共小粉红网民对知名诺贝尔奖作家莫言诉讼案仍在发酵，网传消息说甚至有高知阶层因为这个案件对中国失去希望选择移民。据悉，由于莫言的先前作品涉及谈论中共不抗日、文革等内容，粉红网民无声火，扬言代表全国15亿人向莫言索赔，声称每人索赔1元，引发好多网友反感。公众号作者爆牙照3月4号公布评论文章，宣布无声火的15亿元索赔中绝对不包括他的1元。他说他不会为了区区1元去参与这个项目，亦不需要无声火来越槽代包。他说莫言没有明目张胆地伤害过我的感情，所以不要耻笑我，你不够资格。小粉红在网络掀起的文革时代批斗令很多中国民众细思恐极。有网传消息说因为批斗莫言事件的狂热，有些海外华人因此拒绝回国，还有高知阶层选择移民。微头条作者三军在3号公布消息说莫言遭起诉这件事影响很大，他的一个同学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任教研究人口学，因为知道了这件事而家放弃了中国一所顶尖大学的邀请，他决定不回国了。此外还有国内少有资产的亲属一直在移民和不移民之间犹豫，而家下定决心选择移民新西兰。一名哈佛大学的文化人类学博士亦因这件事不再犹豫，开始办理移民手续。三军最后评论说好多事情都开始淤漏，最后落得一地鸡毛。对此中文网友评论说现在的社会必须批倒批臭，老舍都投湖自尽，莫言还没有这个觉悟。亦有网民指出起诉莫言闹剧背后人们真正担心的是无法讲真话和不尊重自由。3月4号极端组织胡塞的武装部门声称进入也门水域的船只必须获得许可，该组织的武装部电信部长鲁曼尔公布声明，宣称船只在进入也门水域之前必须获得胡塞控制的海事管理局的许可。路透社指出胡塞讨论的海域延伸到12英里阔的曼德海峡，这个是红海的狭窄入海口，世界上大约 15% 的航运量都经过这里。自11月中旬以来，胡塞武装多次向亚丁湾的国际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引发地区混乱，袭击事件几乎每日都会发生，这个导致很多商船必须支付高昂代价来选择更加安全但路途遥远的南非航道。为了保护当地商船的安全，欧美多国派遣了联合海军、空军部队为往返红海水域的船只提供安保。对于胡塞索要船只许可的做法，有英文网友评论说为了许可证他们就可以更轻松地瞄准船只。将心比心地说，我们将通过巡航导弹发送申请。在4号当日，英国海事贸易运营机构声明指出又有船只在亚丁湾附近遇袭，船只受损但没有人员伤亡。胡塞造成的混乱引发了大家对以哈战争走向的更多关注。作为回应，美国和英国轰炸了胡塞武装目标，以打击伊朗控制组织的扩张野心。批评者认为美国当局目前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仍然软弱，当局需要对伊朗进行更进一步的施压。亦有评论表示胡塞在红海的做法和中共在南海的计划如出一辙，北京在南海欺负细小的邻国，并声称这个海域是属于他的。3月4号消息，美国政府正在加紧追捕一名伊朗情报人员，他涉嫌密谋谋害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的活动，其中包括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美国联邦调查局曼纳麦外地办事处的公告说，伊朗情报安全部的疑似成员法拉哈利已成为 FBI 调查的目标。他是延长期在美国招募开展行动的人员，并针对美国的宗教场所、企业和其他设施进行监视活动。同时，法拉哈尼的任务还涉及针对美国的前官员发动致命袭击。目前不清楚联邦调查局为什么在佛州发出警告，但是美国政府在3月1号公布的通缉令中警告说，法拉哈尼会讲西班牙语，并且经常在伊朗和委内瑞拉之间往来。在过去四年中，伊朗政府多次发誓要为伊朗圣城女指挥官苏莱曼尼的死亡报仇。2020年，美国前政府在巴格达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他的车队，将他斩首。而在2022年，美国司法部起诉一名伊朗革命卫队成员，他涉嫌密谋暗杀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有匿名的美国官员近日告诉媒体，他们相信前国务卿蓬佩奥和前伊朗问题特使胡克亦在德克兰的打击名单上，因此美国政府目前正在为两人提供全天候安全保护。据悉，伊朗政府将报复苏莱曼尼斩首事件作为其首要国家安全目标之一。还有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成员在最近几个星期表示，哈马斯10月对以色列南部的攻击部分是出于这个目标。1月份，美国和英国联合制裁了11名伊朗人，这些人都涉嫌参与了暗杀海外不同政见者的活动。
北约14国首次在俄边界军演，俄国内印古什共和国发动武装起义，美最高法院推翻科罗拉多州禁川普参选，上诉法院判德州移民法生效，美国强硬施压哈马斯，新亚尔希扎拒停战协议，中共逼台湾海巡人员赴中受审，美国在台特种部队大部署。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叶晚峰。以下请收看今日的新闻详细内容。3月4号，克里姆林宫表示，一份据称德国军事讨论会议的录音显示，德国国防军正在讨论对克里米亚发动袭击的计划。与此同时，北约在俄罗斯边界首次开始军演，而俄罗斯国内印古什共和国发动武装起义。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媒体上星期发布了一段38分钟录音，内容显示德国高级军事官员开会讨论是否要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武器，以及基辅当局可能对克里米亚大桥发动袭击。3月4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高级军事会议录音本身表明，德国联邦国防军内部正在实质性具体地讨论对俄罗斯领土发动袭击的计划，这个不需要任何法律解释，一切都显而易见。佩斯科夫说，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德国国防军是否是主动这样做，这个可能将西方国家直接卷入乌克兰战争。目前德国政府表示正在调查俄罗斯窃听事件，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斯表示，这件事不单止是拦截窃听和发布对话，这个是普京发动信息战的一部分，这个是一次混合虚假信息攻击，是用来分裂德国国家和用来破坏我们的团结。而德国总理索尔茨至今一直是公开坚决拒绝向基辅当局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目前还不清楚俄罗斯方面是如何获得这个录音的，但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说，德国军事反情报办公室正在调查这件事，军方会议录音内容有可能被篡改，路透社无法独立证实这一段38分钟录音的真实性。早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不排除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可能性， 而今日法国订购了2000架神风敢死队无人机援助乌克兰。与此同时，3月4日，北约首次在芬兰领土上开始军演，而芬兰和俄罗斯有1340公里的共同边界。持续2星期的北约坚定捍卫者军事演习亦将在芬兰、挪威、瑞典等国家举行，来自14个北约国家超过20000名士兵将参加这一次演习，其中包括4000名芬兰士兵，大约一半的军人将在陆地演习，其余军队将在海上训练。据挪威官方称，这一次训练将有50多艘潜艇、护卫舰、航空母舰和2栖舰艇进行。北约官方网站上说，远北地区是北约重要的战略重地，北欧响应2024年演习，增强了北欧国家的备战状态，提高了恶劣天气和气候条件下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的能力。而俄罗斯内部亦不安宁，俄罗斯国内印古什共和国发动武装起义，正同俄罗斯安全部队激烈交火中。印古什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主体中除了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塞凡堡以外最小的联邦主体。俄罗斯塔斯社3月4日报道了这个消息，但是没有详细报道这一场冲突双方的死亡人数。3月4日，最高法院宣布，川普在挑战科罗拉多州将去剔除选票中获胜，大法官9-0全票通过决议，亦就是说所有州都必须给川普参加今年的总统选举。而听日3月5日超级星期二，川普几乎无悬念将会成为提名人。美国15个州和美属萨摩亚将会在3月5日举行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提名初选投票。而在今日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一致推翻科罗拉多州做出的将川普踢出共和党选票的决定。今日美国最高法院在一份未签署的意见中说，我们的结论是各个州可以取消担任或试图担任州内公职人员的资格，但根据第14修正案第3条，各州无权决定有关联邦职位，特别是总统职位的选举资格。而科罗拉多州的裁决亦令到伊利诺州和缅因州禁止川普参选的裁决都是无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3月2日，川普在密苏里州、密西根州和爱达荷州的党内初选中大获全胜，赢得了当日所有的代表席位。川普在密苏里州共和党党团会议获得了该州共计114个县全部选票。川普说，我们赢得了将近90%的选票，我们将在超级星期二和今年11月大胜。不过3月4日，在民主党人占多数的华盛顿特区初选中，海利首次获胜，拿到19张党代表票。值得关注的是 DC 有70万左右人口，就2000共和党人在初选中投票，海利得到了民主党人占大多数的州。但面对已经获得244张党代表票的川普，海利难以力挽狂澜。在这一次总统初选中，边境问题显然成为美国人考量的议题。据纽约邮报报道，拜登即将在这个星期四3月7日发表国情之文，可能会提出连任的愿景，但已经传出共和党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将同其他议员邀请被非法移民围殴的2名纽约市警察到现场出席国情之问。今日突发消息，联邦上诉法院允许德州移民法生效。德州州长阿伯特表示，德州的执法人员现在有权逮捕和监禁任何越境的非法移民，但是拜登政府很可能将德州告到最高法院，要求他们拆除边境墙和铁丝，然后停止这一项法律。3月3日，哈马斯代表团抵达埃及开罗，就加沙停火问题进行紧急谈判。这个举动被认为是达成停火6周协议的最后一关，但以色列最终决定不会派出任何代表团出席。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领导人辛雅尔失联1周，无法信息，似乎暗示不想停战。 新的停火協議是為了穆斯林齋月到來之前，亦就是3月10日之前暫停戰鬥，並令到被哈馬斯扣押的數十名人質獲釋，來換取數百名被關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為哈馬斯規定了齋戒月的最後限期，要求哈馬斯歸還在加沙的人質，否則將在拉法發動地面進攻。這次華盛頓強硬表示停火協議已經擺在台面上，並得到以色列的批准，哈馬斯必須簽署。但據知情人士透露，新瓦爾向卡塔爾哈馬斯政治局領導層發送的最後一條訊息說，不急於達成釋放人質的協議，他希望以色列進攻拉法的軍事行動一定會促使居住在以色列境內和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起來反抗以色列。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哈馬斯官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暫時停火和釋放人質協議進展緩慢，似乎不太可能在3月10日穆斯林齋戒月開始之前達成。 Channel 12等新聞媒體引述未透露姓名的官員說，耶路撒冷懷疑新瓦爾無意在未來幾日達成停火協議，他希望在齋戒月期間升級暴力活動。而據 CNN 報導，哈馬斯代表團抵達後，以色列一名官員透露，總理內塔尼亞胡和情報局長巴尼亞討論後決定不派遣以色列代表團前往開羅，因為哈馬斯沒有對以色列的兩項要求做出回應。第一項是提供一份人質的名單，明確寫出哪些人還是生存，哪些已經死亡。第二項是確認以色列釋放巴勒斯坦囚犯來交換人質的比例。與此同時，以軍對加沙的轟炸和巷戰毫不手軟，加沙南部拉法和漢尤尼斯在3號遭遇到數次的空襲。美國密西根州長訪問台灣，中華民國總統府發言人林鬱蟬3月4日表示，台灣歡迎美國密西根州州長韋特默率團到台灣，蔡英文同賴清德預計將在5號接見訪問團。與此同時，在大陸漁船反覆事件談判中，中共要求台灣海巡隊人員前往中國受審，引發關注。林鬱蟬表示，台灣和密西根州近年在半導體、電動汽車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領域強化合作。值得關注的是，韋特默不單止是密西根州首位在任內訪問台灣的州長，亦是繼2023年9月訪台以來，韋特默在半年內第二次訪問台灣。而墨西根州在2022年3月分別成立跨黨派的友台連線，亦連續兩年通過友台決議案，一直用具體行動肯定台灣和美國的共同價值和堅定夥伴關係。美國大選誰能領導美國，除了對美國人來說是很重要，亦將會影響全球格局，造成很大的影響。目前中共不斷地在台海和南海試水，在近期有關兩名中國漁民反覆事件的談判中，中共談判人員要求台灣海巡隊人員前往中國接受審問。民進黨立委黃定宇3月4日在 X 平台表示，中共要求包括台灣海巡隊人員前往中國接受審訊，黃將這個要求描述為絕對荒謬和不可以接受的。自從2月份發生反覆海上事件以來，每日都有6到11艘中共船隻包圍距離中國大陸5公里的台灣金門島。據台灣新聞報導說，美國國防部官員已經決定擴大在台灣的特種作戰部隊聯絡單位，因為幾支綠色貝雷武隊和第一特種部隊第一次永久駐紮台灣，特別是第二營阿爾法連將很快或已經抵達台灣軍隊在澎湖和金門島上使用的兩棲基地，距離中國大陸只有大約6英里。這些小組將致力於訓練台灣特種部隊使用西方軍隊的戰術和裝備，比如協助台灣的特種部隊學習駕駛無人機，同時亦協助規劃台灣島嶼的防禦。以前是沒有美國人員駐紮在這些地點的。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多谢收看，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呢一次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